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对于婚姻啊，法利赛人来试探他，问他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他讲到关于离婚的教导。那么除了耶稣的教训以外，在新约还有另外保罗也曾经对于婚姻有提供一个教导。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对不起，第七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第七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其实就已经讲到关于婚姻的事情，说到夫妻要避免淫乱的事啊，男女要避免淫乱的事，所以呢，男子要有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夫妻都要用合宜的份来彼此对待，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啊，即使暂时分房，为了专心祷告啊，这个目的达成之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也就是要避免淫乱的事情发生。好。但是接下来保罗第八节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那这里当然是没有嫁娶的或者寡妇，寡妇是因为配偶已经死亡，所以呢，如果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你看这里保罗的教训，其实我们没有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耶稣的教训已经把丈夫跟妻子的地位提升在平等了，妻子不可以离弃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我们刚才说了，在摩西律法只有休妻没有休夫啊，但是不论是耶稣或保罗的教训，都已经把夫妻看为是平等的，所以呢，丈夫离弃妻子或者妻子离弃丈夫，他从两面来说。但是这里保罗说，主是吩咐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如果是离开，也就是说或者是分居了，或者真的就是离婚了，也不可以再嫁。那么唯有一条路，就是或者跟丈夫和好，或者呢即使是分开就不可以再嫁。那么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你看，再一次是从夫妻两边来讲啊，就是表明男女的平等。那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那我们因为时间我们也不是一个重点，我们就不详细的解释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看见保罗对婚姻的教导。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回应耶稣的教训，或者说他说是主的吩咐，是禁止离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那么第二，保罗提出，如果夫妻一方是信主的， 另外一方是不信主的。而这不信的配偶如果提出离婚，也就是说这不信的配偶把信的配偶离弃的话，那么保罗说那就由他离去吧，意思就是说那这时候离婚是允许的。所以呢，从保罗对于婚姻的这段教导来看，基本上他也是同意，他是按着耶稣的教训，神的旨意是不允许离婚。但是呢，在保罗那个时候有所不同，就是这个福音已经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在外邦人当中，其实基本上来说，如果一个丈夫信了，通常全家都会信，因为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啊，所以呢，基本第一世纪，如果这个一家之主信了，几乎通常全家都会信。你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哥尼流信了，他全家就信了。那个狱卒啊，在腓立比，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个狱卒信了，全家也信。那么彼得前书在讲到第三章，讲到对夫妻的劝勉，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丈夫也不去听道，那么怎么样来领他信呢？那么彼得就劝勉做妻子的要活出贞洁的品性，叫你的丈夫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会信。但是然后彼得对丈夫的劝勉的时候，他说你要按着姿势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他是与你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要敬重他，这样就叫你们祷告没有拦阻。所以我们会看见劝勉丈夫的时候，那个说你的妻子跟你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背后是有时代的背景。所以第一世纪通常一家之主信了，丈夫就会信，妻子就信，全家就信。反过来如果妻子信，通常丈夫是多数不会跟着信。所以为什么彼得在劝勉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提到这个丈夫是不信从的，也不听到啊。那么但是当然这里保罗提到两面，那我已经说了，就是要再一次表明一件事情，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以实际发生来说，可能丈夫是不信的，妻子是信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反过来丈夫如果信了妻子不信，这种情况比较少，多数丈夫信就会全家信。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一个配偶是相信，另外一个配偶是不信的，如果婚姻之间有了问题产生，而这个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去，也就是说坚持要离婚的时候，那么保罗说由他去吧，也就是说就允许可以离婚。好，所以我们把圣经里面关于离婚的教导，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这几段主要的经文看了以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的结论。我们还是先回到神设立婚姻的旨意，神起初造男造女，而且设立了婚姻，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类的性别，也就是男女两个性别，不同的性别在婚姻当中能够得着实现，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同性恋完全是违背神的旨意啊！那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要让男女两个性别在婚姻当中可以得到实现，得到满足。而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而且是一种爱的结合，也是一生之久的结合。因此婚姻的关系要求夫妻互相要向对方忠诚，淫乱是不被允许的。那这是从摩西律法里面，其实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对于婚姻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我们先再一次来把它重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对离婚， 所以从我们上面所读的这几段经文来看，圣经从没有命令离婚，甚至圣经从没有鼓励离婚。相反的，即使是圣经所允许的离婚，也是与神的理想不合的一种可悲的行为。换句话说，神的心意不是如此。所以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允许离婚，但是耶稣再马上加上，起初并不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允许的离婚，仍然是跟神的旨意不合的一种可悲的行为。神是憎恶离婚的，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起初幼年的妻子，他们去娶外邦的女子，所以马拉基先知就责备他们说，神，你们离弃幼年的妻，神要替他们伸冤，而特别强调神憎恶离婚。所以呢，我们必须了解，即使是允许的离婚，这也仍然不是神的心意。好，那至于允许离婚的条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是允许离婚的话，那也就是允许再婚，也就是说，这个离婚既然是允许的，原有的婚姻关系既然终止了，那就允许再婚。好，那圣经里面，从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来看，允许离婚的条件有哪些呢？刚刚耶稣的教训里面很清楚就指出，如果有一方犯奸淫，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当中有这种在性行为上的出轨，那么这是允许离婚的。第二是被不幸的配偶所遗弃，就是配偶双方有一方是幸的，一方是不幸的，如果不幸的提出要离婚，而且坚持要离婚，那么这是允许的。但是我还是说允许，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配偶有一方是不幸，不因为他是不幸的，神就说好吧，快快离婚，神的心意仍然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读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不幸的丈夫或不幸的妻子呢？你不幸的丈夫就因为信的妻子成为圣洁，不幸的妻子也因为信的丈夫成为圣洁，而且他们的儿女也就圣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神是恨恶离婚的，即使一方是信的，一方是不信的，神绝对不是赞同可以离婚。只有不信的一方提出要离婚的时候，那么这是允许，可是也并不是神鼓励的，或者说神建议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是比较以推论的来说，有危害生命的虐待的时候可以允许离婚。为什么提出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其实古代的社会，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种虐待，我们看见摩西所以因为他们的心硬就允许他们写休书，就免得这种的恶会发展到极点。那么但是现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有时候这个丈夫，当然不是完全都是丈夫哈，有少数是反过来妻子哈，夫妻一方对于另外一方给予虐待，这种虐待包括身体的虐待，也就是暴力的行为，殴打啊等等，那么也包含一种叫做心灵的虐待啊，就是在精神上的虐待。那这种虐待危害到生命的时候啊，那当然什么到什么程度是危害到生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用黑白一个尺度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危害了，这个是还没有危害。那么这个我们只能真的是要再借着祷告，让神来带领我们，才可以明白是不是已经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如果是到了危害生命的时候，那就可以允许离婚。主要是我们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生命在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在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说，凡是杀人的也要以命偿命， 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如果这个婚姻的虐待会危害到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伦理的原则，就是取其轻。两个都是罪，离婚也是罪，这个虐待，对配偶的虐待也是罪。在这两个同样是罪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就取其轻，也就是说这个虐待危害到生命的时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罪，所以我们就取其轻，那也就是允许离婚。那这就类似我们看那个以斯拉，以斯拉的时候，这些归回的特别利未人祭司当中有很多人，他们竟然又跟摩押人亚门人混杂，又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祭司以斯拉知道以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悲哀哭泣禁食。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就聚集到他那里，就说你起来，我们协助你，这些凡是娶了外邦女子的就要他们休妻。同样的，我们刚刚说了，休妻是神所憎恶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律法一再的严禁以色列人娶外邦人，不管是嫁是娶，但是特别是娶外邦的女子，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子被娶进来，他们会影响以色列人，使他们转去拜偶像，跟随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在这两种恶，转离耶和华拜偶像是邪恶，休妻也是邪恶，但是在这两个邪恶衡量之下，取其轻，也就是就宁可休妻，免得这些外邦的女子使得犹太人整个再次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悖逆神，这是更大的罪。所以这是这条允许离婚的这个条件，基本上我们是用一个引申，就是说是用引申的原则，不是直接的命令。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明文的这样说，危害到身体生命的虐待就可以允许离婚。但是前面两条都是很清楚的，耶稣说提出奸淫的这个允许离婚的条件，保罗也很清楚的说，不信的配偶如果要去就由他吧，哈。但是第三条不是明的说，这只是我们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推论。那么但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这个是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事情，就是有关这种虐待配偶的事情。而且呢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也是常常越来越发的严重，所以我们仍然是把它摆在里面，就是一个允许的条件。好，最后我们就是要看在新约圣经里面，离婚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虽然我们刚刚一再强调离婚是违背神的心意，是神所憎恶的，但是呢离婚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就说，刚刚我们读的那段马太福音，如果今天我讲这篇道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题目，我的老师建议我们讲一个题目，宁可杀人也不要离婚。这是讽刺性的，懂我的意思吗？宁可杀人也不要离婚是一个讽刺性的题目，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对离婚的人是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以至于离婚的人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是站不起来的。所以宁可杀人，今天一个江洋大盗悔改的时候，我们全教会都鼓掌欢迎他，可是离婚的人好像一辈子也不能翻身的样子，就被 label 他是离婚的。所以这只是一个讽刺性的题目，来安在就是刚刚我说的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段经文。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强调，离婚并不是不可以饶恕的罪。离婚，凡是离过婚的人，只要真正的悔改，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认罪，那么已经离了婚，所以也应该允许再婚。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有些传道人在这个立场上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传道人是不会替 离过婚的人证婚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训来看，为什么允许离婚？允许离婚，允许的意思就是说准许这个婚约的关系终止。那么既然是准许这个婚约关系终止，那当然也就是 imply， 也就是说再婚是可以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离过婚的人，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离过婚的人在神面前应当要真诚的悔改。那么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带领，是允许再婚。那么但是呢，如果再婚这个对象要是信主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是讲到寡妇啊，如果寡妇呢丈夫妻死了，她可以再嫁。可是保罗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对于丈夫已死的寡妇的劝勉是，如果她要再嫁的话，要嫁在主里的人。所以如果有离过婚有机会再婚的话，再婚的对象必须是主里的人，而且当他再婚的时候就要按着神对婚姻的心意，这个婚姻就必须是一生之久的，不应该不可以再度的离婚。那这样的罪就是明知故犯，因为既然已经晓得神对婚姻的旨意，我们就不可以再故意的违反。所以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说圣经所提供的基本的原则，对于离婚跟再婚圣经的教训。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离婚几乎是家常便饭不合则分。那么连在基督徒里面，这个离婚的比率都相当的高。有人做过，当然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世俗人的离婚率是一样的，世俗人离婚率大概是 50%， 这个比例相当高。那么在基督徒，当然这是在北美所有所谓的教会里面做的一个统计，那么这样的统计，基督徒的离婚率也是 50%， 差不多是同样的高。即使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离婚的事情似乎也是越来越普遍，在教会里面，我就说连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但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伦理课程谈到这个离婚跟再婚，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了解，即使你的配偶犯了奸淫，神的心意也不是说好那我就可以离婚，也不是说神就赞同说那你就可以离婚，神的心意还是希望犯罪的人悔改，然后被得罪的人能够去饶恕对方尤其是如果一个家庭夫妻已经有了孩子，这个离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更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那么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真的是按着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而行。我们虽然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呢，我们既然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求神施恩帮助我们竭力的去遵守。所以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我周围的人当中也有这种婚姻上产生奸淫的事情，以至于夫妻之间婚姻产生了裂痕。但是我看见的几个家庭，就是犯罪的人悔改，那么被得罪的人饶恕，愿意饶恕，他们日后的婚姻关系甚至更加超过过去，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饶恕会带来神对他们婚姻的赐福。所以我甚至有一对我认识的，这个婚外情还生了儿子啊。那我想我们当然就会问说，原配也有生孩子，这个婚外的也生了孩子，那为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一样的残忍，因为都有小孩。这一样的，我就说，二者就要取其什么？取其轻了，都是邪恶。你离原配去跟你婚外情，因为生了孩子，是邪恶。你把这个婚外情生了孩子的，把它休掉。就说不是休掉，你就离开他，因为这婚外情本来就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的，离开他，你回到原配也是邪恶。那么同样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就都是要用那个，同样是邪恶，我们就只能取其轻。所以如果你是原配有了孩子，可是你婚外情也有孩子，那么应该要悔改，就是要离弃这个婚外情跟婚外情所生的孩子，悔改。那么这个原配要饶恕啊。那我说我认识的一对夫妻，他们家庭事实上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悲剧。那么但是呢这个丈夫真诚的悔改，这个妻子真诚的饶恕，所以日后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蒙神的赐福，让他们重新恢复一个真正按着圣经所神的旨意所设立的婚姻关系。那事实上他们日后成为传道人，神呼召他们做神的仆人，传讲神的来服侍神。所以我盼望我们就说能够明白就是按着圣经的真理我们来明白，那么真的是不在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才允许离婚啊。那么对于已经离婚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接纳他们，当然我们要帮助他们真诚的悔改，但是其他的人应当要接纳他们，不应当就是定了一个 label 啊，这个人是离过婚的。那么我们相信他们的悔改，神的恩典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就离婚的罪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饶恕的，离婚的罪不是不可饶恕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大卫也犯了奸淫，跟拔示巴犯奸淫，他不仅犯奸淫而且还杀人。我最近灵修读到这段经，我真的是摇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他犯了奸淫，他是明知故犯，因为他看到那个妇女非常美貌，他问别人是谁的妻子，人家告诉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但他还是去叫人把他招来跟他同寝。然后拔示巴怀了孕，告诉大卫，大卫就想办法遮盖他的罪，他就把乌利亚叫回来，所以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这一位本来应该是忠于耶和华的君王，却不忠于耶和华，而那一位外邦人赫人乌利亚，他却忠诚，却向神忠诚，因为他即使被召回来，他也不回去与妻子同寝，因为耶和华的军队还在外面打仗。大卫设法召他回来，让他跟妻子同寝，可以遮盖大卫的罪，没有达到目的。大卫竟然差乌利亚带一封信去给约押，信上就是告诉约押要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前线，让他被敌人打死。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都不能想象大卫怎么会做这么诡诈、这么恶毒，或者说这么简直是完全，也许你会觉得你比大卫要好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以前也跌倒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就觉得说大卫这样难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我觉得 我真的不能明白，但是神开我的心，他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大卫是实际有这个行动，但是有多少人没有实际的行动，可是心里面已经犯了不知道多少奸淫的罪。所以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在外面有奸淫的行为，可是心思意念已经犯奸淫的人，我相信在场在座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犯过奸淫的罪。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存着这种谦卑跟悔改的心来接待曾经离过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若是真诚的悔改，我们也要像神一样的接纳他们。那么若是神的恩典再次给他们预备一个婚姻，而且是在主里面的，我们也给予他们我们的祝福，我们盼望这个再一次的恩典可以让他们真正能够享受神在婚姻里面所要赐福给人的这个婚姻的福气。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你自己对婚姻的旨意，但是你也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罪中，人类的罪中，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因为罪的问题，人类就做了离婚的事，休妻的事，甚至任意的离婚，任意的再婚，这些都是得罪你的。主啊，但是你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恨恶离婚，因此我们凡是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至于得罪你。不仅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婚外的性行为，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在犯这样的罪。最近孩子看到一个杂志，就统计传道人跟平信徒在性犯罪上的这个数据，其中关于 fantasy 就是在想象中会去爱慕自己妻子以外的人，不论是传道人也好，不论是平信徒也好，这个比例数目真的是非常高。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婚外，没有在性行为上出轨，可是常常在心思意念上出轨，但是也是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忠诚，不仅是在实际的行为上，也是在心思意念上，让每一对基督徒的夫妻都能够在身心灵完全的结合。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过去婚姻的不幸曾经离过婚的，主啊，我们也特别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自己在他们心中带领他们在这样的事上真诚的悔改。主啊，我们也仍然求主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日后在婚姻的方面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伦理的事情上，有时候做一些选择不是容易的，到底该做什么决定才是最好，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了原则，可是面对实际的状况，该怎么运用这些原则，还是需要从主来的智慧，求主亲自赐下这样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盼望神在人类所设立的婚姻是像圣经所说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反映神的形象。 主求主让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婚姻真的不是一个悖逆的罪行，乃是可以来荣耀神的啊一个行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